在一些 QQ 群啊，或者是线上线下，大家有推荐一些同期有跟我交流这样子。
嗯，当初是什么让你开始去研究这个话题的？
嗯，最开始是我有一个同门，他是在妇联接线，然后有接到一个同期的求助电话，他有在跟我分享的过程中说到，就是说同期他们其实性教育和性别教育这一块特别缺失，然后因为我们做性与性别研究嘛，也是非常想看一看同期他们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段同志婚姻，以及在这段婚姻中他们有什么变化。我去访谈的时候呢，一般会聚焦于就是这段经历带给他们有哪些变化，就比如说他们对待这个多元性别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对待同性恋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然后他们有没有去学习和了解一些性或性别的这些知识。
那么在你的调查当中，或者在你的研究当中，跟他们的沟通当中，这些中国的同期他主要面临哪些问题跟困惑？
要分三个群体吧，或者说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可能还没有完全确定自己的老公，就还没有确认自己老公是不是同志，那这样的同他在那些 QQ 群里面呢，可能主要的困惑就是说，哎，我老公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些特征，那你们帮我判断一下他到底是不是同呢？就前提是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证据，就比如说在一些软件上有看到老公跟一些男同之间就是聊天，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开房记录，就没有这些实实在在证据之前呢，他们会非常困惑，就是我跟老公之间没有性，然后很多年都属于是那种没有亲密没有性的这种状态，那是不是他有这个同性恋的倾向。第二大问题就是一些可能已经确定自己老公是同志，然后他们会纠结或者是非常困惑到底要不要离婚，那这里面的考虑也蛮多，有一些可能是因为自己孩子就很害怕离婚对孩子的影响会很大，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也是自己经济地位本来也不是很高，就很害怕离婚以后自己过得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然后反正就这里面的考虑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 QQ 群或者是你说的这个社区的这个规模是在你所在的地方吗？是你所在的城市还是？
它是一个全国性的 QQ 群，就是所有全国的同期都可以加入进来，然后它的规模应该算我了解到同期群里面比较大的，应该说是最大的一个，现在目前有380多号人，就已经算是比较大的规模，而且每一天都是挺活跃的，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有人发言，而且每一天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同期会进来，以这样的速度在增长。
之前我也了解到这个同期这个群体其实是很大的，远远大于你说的这个几百个人的群体。
对对对，现在目前中国应该有1600万，就保守估计应该有1600万左右吧。
所以这一些是已经在网上就是开始为自己的问题想要寻求答案，或者是想要寻求大家都有相同感受的一群人。那他们一般在网上或者是在 QQ 群里面交流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呢？
主要就是刚我提到的这两个困惑，就第一，我老公到底是不是同，从哪些点可以判断我老公是不是同。那第二呢，就是我要不要离婚，这里面的考虑呢也比较多，那有一些里面已经离婚的同期呢，可能就会给建议说，哎，要一定要离呀，你还年轻，还有很多可能啊。那也有一些呢，可能会出于他特殊的一些考虑吧，就劝他即使留在婚姻里面呢，也要去采取一些策略吧，就是你要去跟自己的老公去协商，然后让他不要去。怎么说呢，过度滥交啊，因为他们会面临着那个性病和艾滋的这个困扰嘛，所以也是会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其实每个女性她们的经历都还不太一样，就可能不一定是离婚对他们来说就是绝对的最佳的选择。
所以还有很多人是选择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婚姻里面的。
对，是的，而且还有一些情况呢，是比如说她的老公因为小时候经历过同性性侵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童年经历，然后呢，老公可能会跟她坦诚说，是因为这个经历导致自己的性向不明，或者是出现这个问题，那她可能就会出于一种女性天然的同情啊，或者是就是有一种想要去拯救她的使命感吧。有一些同期她会想要说去帮她看一些心理医生啊，或者是去学习心理学的知识，去看能不能帮老公 转变他的这个性向。我觉得这个现象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其实还有蛮多同期都很困惑，哎，到底能不能再把它扳直，是会有这种认知。
那这种成功案例多不多呢？
其实不多，然后而且大部分都还在痛苦中挣扎，就觉得好像很坚持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偶尔能有一些好的迹象，就比如说老公会对自己更加亲密一点了呀，然后或者是更愿意跟自己谈心。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性向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就是通过你说你自身努力去给它改变过来的，那这个肯定就是同期自身它对于多元性别的认知其实还不完全不全面的，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导致的。
嗯，那么在你所研究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论坛啊 QQ 群也好，这些同期中的家庭，这些同期他们的年纪和背景，你有没有发现一些这个群体的相通点？
这个挺有意思，就是其实里面有特别大可能六几年的一些同期，然后还会有一些90后，就比如说94、93的、95的都有。然后我访谈到最小的一个同期是95后，然后他孩子都已经2岁就已经生下来，然后他还是坚决的就离婚，现在好像已经出去旅游散心了。但是他们这种年轻的群体，可能90后呢就会更容易从这段同志婚姻里面走出来，就是可能更决绝一点。那像年龄稍微偏大一点60后啊60几后的那几位同期呢，可能就会还是挣扎在婚姻里面，甚至有一位他已经知道他老公有艾滋的这个情况，然后他们是分居，但是或者说应该说至少不同床，但是呢他们是还没有完全离婚，还有3个女儿，那想的是等孩子长大再离，但是现在可能也是到了那种觉得离不离也就这样了吧，这辈子都已经过去这么一大半，就也没有什么太抱希望。然后呢家庭这一块呢，我就觉得情况都各自不一样吧，就也有那种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些，然后社会地位还蛮高的一些同期女性，那也有一些可能打工妹这样子的一些群体都有。
从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中，你觉得在中国这个群体有没有得到各方足够的关注？
哎，我觉得应该是从12年那个时候，四川不是爆出一个大学的女教授因为自己丈夫是同志然后跳楼自杀这个事件之后呢，陆陆续续其实有很多的新闻报道有在报道同期这个议题。但是我有去回看那些所有的新闻报道也好，还有一些学术研究，其实都还是比较聚焦于同期他们面临的这个困境，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步入同志婚姻呢，他们现在面临着怎样的困境，然后有哪些举措。那大部分呢会倡导说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个是就是基本上都会有做这样的倡导。那我觉得呢这一块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学者和媒体有关注到了。那我个人觉得还有一方面可能是值得继续关注的，就是说同期他们在这个困境婚姻里面，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应对的策略，或者是他们也有一些抗争的途径，可能看起来是一些很微小的抗争，也不一定真的就能就是像离婚啊然后彻底的摆脱这段关系这么大的举措，但是其实是有一些智慧在里面的。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些更多的关注在他们的一些体现出来的一些智慧和正向的能量吧。还有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多元性别也好，或者他们自己缺失的性教育和性别教育的反思，我觉得这块是比较少的，就我回看所有的文献以及报道里面很少有关注这一块的，这也是我就是这个研究可能主要想去探究的。基本上访谈的每一个同期他们有一个明显的普遍性呢，就是说在结婚前是基本上对自己的丈夫没有太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很大一部分是闪婚，通过相亲这样子就步入了婚姻，那在婚前呢也基本上是没有太多婚前性行为，有一些是根本就抵触婚前性行为，也就是可能觉得还是有这种守贞的意识在吧。因为我觉得性教育里面离不开这个性别的教育，一方面呢是我们这个父权文化下面对于女性的一些压迫吧，就觉得说哎，结婚前一定要保持贞洁，这个是肯定是影响了同期他为什么没有能在婚前识别出自己丈夫的这个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因。那还有呢就是说 多元性别这一块也是必须纳入性教育的范畴，就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性别是很多元的，就有同性恋这样的群体，而他们的性向、他们的认知、他们的这个性状是怎么样的，你得有这样子的了解和认识，你才能够去识别和辨别，对吧？
那我们在这边澳大利亚呢，也是同性婚姻邮寄投票结果是61.6%的支持，那么年底前就非常有可能会通过这个立法，使得同性婚姻在澳大利亚是全面的合法化。此前台湾也是已经把同性婚姻合法化了，那么想知道这两个消息对于同妻这个群体来说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应该说我现在访谈到的一些大部分的同妻呢，都会说其实他们并不反对同性恋，他们也并不厌恶他们在那个群里表现出的那种愤怒，更多的都是对于就是同性恋的这个骗婚的行为本身。所以说其实他们虽然没有完全表露出来，但是他们背后的所隐含的那一层意思就是说，哎，你是同志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你不能够去就是通过骗婚就是这样去欺骗另一个女性然后步入异性恋婚姻。那所以我觉得这背后的逻辑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那这么多的同志他可以选择就是跟同性在一起生活，不用再遭受这个社会的压力和舆论的眼光，或者是亲友的逼迫要步入异性恋婚姻的话，那其实没有问题，是 OK 的，就是至少他们的态度上是希望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